圣经，哥林多前书，我们要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会打在前面的投影，如果你没有带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我来读。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里的基法就是彼得。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是巴尔干半岛，就是今天希腊那个地方，离雅典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两边都靠海的一个狭长型的陆地，哥林多城市就在那里，所以它左右两边，或者说东西两边都靠海。我们讲过，那是一个商业城市，古代的一个繁华的都市。保罗建立的那个教会，可是后来保罗从一些人听说了，他们中间有一些偏差，有一些不正确的态度，或者有一些需要被提醒或者被纠正的事，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书信。他第一个提到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那边分门结党。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讲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这本圣经是八十几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希腊这个国家的名字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统一的被译成希腊。希腊人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Hellenist， 我们中文的圣经就仿照这样的称呼音译过来，称他为希利尼人。二十六到三十一，我们再一起读。弟兄们啊，来，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保罗提到他所建立的教会，说在你们中间蒙召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成为教会、成为基督徒的，都不是社会上有成就或者是被看重杰出的人。我自己很多年来，从侍奉主三十几年来，我都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一天我的教会有很多人都是高学历的，都是在社会上有成就的， 都是很有钱的，都是很聪明的，我一定会很羞愧，我一定会我很自责，我一定不是像保罗一样传福音的，因为这个就是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啊，在神的国里面常常是另外一种人，这里所说的软弱的、卑贱的啊，不是有智慧的，不是有能力的，不是尊贵的，像这样的人。当然这不是说尊贵的、有智慧的、有成就的、富有的不应该信耶稣，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可以信主，主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你如果是财主，你应该感谢神，他没有说财主不能进神的国，只说难一点而已。也许你应该思想为什么那个比较困难一点，如果你发现你因为是财主多捐钱就有更有机会跃上一个宗教的高位，那不是真正的上帝的道路，那不是真正上帝的道路。所以我也很高兴我们很多年来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各种阶层、各种领域、各种情况的人都有啊。有时候我特别如果遇见有人来是那种比方有的是智障的，或者有能特别的情况，这些我都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有教会有这样的人是最宝贵的事，弟兄姊妹借着这个可以学习，可以认识多么宝贵的真理。那今天早上我们刚好有洗礼，可是刚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应该讲的也提到洗礼，哥林多教会他们分门结党，保罗就拿洗礼、拿施洗做例子，教导他们不要看重归属于哪一个器皿、哪一个神的仆人、哪些传道人、哪些牧师们。保罗自己他不看重为谁施洗，他刚刚说只有一个家庭我为他们施洗过，其他我都没有。讲一讲他可能一边写一边再想一想 scan 一下，他说我想到还有一个家庭我也为他们施洗过，至于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我想保罗的意思是他如果继续想可能还会想到别人，可是他不想想了，我不记得了，不理这个了，他不看重这些事，他为谁施洗他不太看重。那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虽然圣经在这里明明的写，可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的时候会碰到有的传道人会拿这个来当一个他看重的事，他会看他为他施洗过的人是属于他的人，好像这是属于我的人，专属于他的。以前我认识有这样的传道人，甚至有的是我的同工，他们传福音很好，在教会里面配搭这样很好，可是一旦他们传福音带了一个人信主，他们觉得那是他的人，他的那个他带信主人的家就成为他的总部，他就在那边可以有祷告会做什么，跟教会的施工之外就搞小集团，那个对教会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无论在哪一个领域，一个公司或什么都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公司的职员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开发的就觉得那是属于他的，不，你既然是在公司里面，你不再能够这样。有的人他们为公司做了一些事，等到有一天他离职要交接给别人，他觉得这些资料都是我整理的，好像交给别人是一个很不情愿的事情，那是错误的，对不对？如果在一个公司我们知道不应该这样，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都要留意。还有的时候有的传道人会说，因为你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所以他就好像辖制你，说你一定不可以离开这个教会。初代教会就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保罗必须一直留在大马色，对不对？他在大马色受洗的他没有并不是后来因为他蒙召成为使徒去外邦宣教，不还没有成为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完全待在大马色了，对吧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跑来跑去的是好事，今天有的时候你会遇见另外一种刚好在另外一个极端上的基督徒，大概因为现在各个教会之间的连结有更多，也有许多的联合的聚会，特别的聚会，所以呢就训练出一些神的儿女，变成那种好像他们常常强调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就是都是基督的身体，不应该分门别类，不要有那种地域观念，所以他们就这里也跑那里也跑，哪里有什么他就去。我不认为那是合乎圣经的，我一点都不认为。你读圣经你发现虽然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并不分门别类，可是神还是安排让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得着建立，在那里委身参与服事，这是很正常的，应该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对吗？就像你如果你都是天父的儿女，你不会随便到这个人家那个人家里都去吃饭，你有你自己的家不是吗？对吧？可是我们还是看自己是天父的儿女。我相信你在哪里聚会就在那里受洗，这是最正常的做法。偶尔我们会遇见有的人他们在别的地方聚会，跑来我们这里说要在我们这里受洗，如果有特别的情况我们会帮助他可是我们会觉得你在哪里聚会你就委身在那里，也在那里受洗，这是很正常的事。我讲这个不是瞎治理我们过去有过不止一次有人并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可是还有人特别的情况跟我们讲，我们也愿意在这里为他施洗，毕竟洗礼是很个人的良心的事我们并不是成为一个好像要就抓要发咒启示说你在这里受洗你就有一个印记是属于这个团体的，再也不能离开，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你在哪里聚会你就在那里受洗是正常的。另外你在哪里受洗就委身在那里聚会也是正常的，不要轻易的做游牧民族，这都是好的，神建造我们使用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方式。你想想看，你如果不委身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你传福音你带人信主，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你说找一个好的教会去，可是你一旦把他带到那个教会去，然后他那个人去了以后发现你并没有好好在那里聚会，你要他学你的样子吗？到处跑吗？也许你到处跑你觉得你还是可以维持在主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所以神的法则大致上是像这样的，你在哪里受洗你委身在那里聚会可是这不是一个瑕疵因为每一个地方教会像我们这样一个教会都只对他的会友都只扮演在这个人一生他的属灵生命上的一段路程，扮演在那里帮助他的一个角色。当然有的人那一段路程可能很长，我们中间有的人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二十几年，也从一起头就跟我们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当然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可是也有许多人在我们中间聚会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搬家或者因为工作或者读书或者别的原因，他们到了别的外县市去到别的地方聚会。也有的人他们还留在台北市，可他们有别的原因，或者因为其他的家人的原因，或者是追求的原因，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教会的带领他不是那么习惯喜欢，即使他在那里受洗他觉得另外一个教会更合适他。 OK， 只要他委身到一个好的教会去，我们都会给他祝福，这是正常的事情，对吗？所以不要轻易的辖制人这些事，也不要轻易的接受这样的辖制无论怎么样虽然我们说不要辖制人，说一定不可以离开一个教会，可是如果你换过很多教会或者经常游走于各个教会间，我总觉得那个不是最正常的情况，除非你有非常特别的环境上的因素，那通常呢也是很短期一段过渡时期，这样我们能够了解，否则我们应该尽量想办法委身在一个教会。你说可是因为那个教会有缺点，哪一个教会没有缺点？ 教会如果没有缺点就不叫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接受有缺点的人，然后在那边建立他们。我们都在这里面，神建立我们，对不对？施布真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有一天终于找到了，然后你就加入，你一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全了。因为你自己也不是完全人。那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也不要轻易的鼓励人离开他们自己的教会来我们这里，我们不要这样。当然你一定会觉得我们的教会最好，我们中间很多人，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我们教会最好，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否则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嘛，对不对？否则我如果我觉得教会不是最好的，也有别的带领更好，那我应该要学那些带领，不是吗？可是虽然这样，你一定要知道那是我们这样觉得。当另外一个人他觉得另外一个教会对他更合适的时候，你不应该认为说我认为这里最好，你也应该认为这里最好。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对吧？你同意吧？你喜欢吃牛肉面吗？有的人也点头，有的人摇头，对吧？你喜欢吃牛肉面，不能说牛肉面有多好，你不知道吗？多么香，你不知道吗？你一定要喜欢，你不能这样，对不对？另外一个喜欢别的东西，两个人都可以长得好好的，都很健康啊。所以我用了不太完全的比喻，可是在教会常常也是这样。以前曾经很多年前有一位弟兄离开我们去了别的地方啊，虽然他不是在最和谐的情况里面离开的，可是后来他去的地方，我看我想那个对他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他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想把我们这里变成他要的样子，可是我们没有觉得要这样。如果我变成他要的样子，一定我们中间有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会离开，因为他们并不要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无论哪一个样子，我们都必须做一个选择，没有哪一种样子是绝对全世界所有人都认为最好的，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对不对？你只要看那些成为榜样的一些建立的很好的教会，很多人的教会，他们都很宝贵，他们的牧师也都很好，教会进去很多人得到祝福，可是他们彼此的带领不一样。光这个你就应该明白，没有一种绝对的带领的方式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觉得很好的，对吗？好，所以你应该要允许人，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发现那个教会确实很合他的品味，我想那很好，我也给他祝福。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夫妇经常影响别人离开我们教会要去别的地方，不是每一个人受他影响啦，所以有的人会来告诉我可是我觉得那就不是最好，对不对？如果有人已经表示在我们中间不是很喜欢，想要找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你提供他这个资讯 OK， 那很好，连我都会提供人家这种资讯。我过去有很多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在我们中间聚会一段时间，后来没有好好来聚会，我打电话关心他们的时候，有很多次我这样跟人家讲，我说如果你觉得在我们这里聚会不是很适合你，你喜欢有一个更适合你的教会，我可以介绍你有别的教会，有一些在你们家附近有一些很老的教会，我很多次这样跟人家讲。我刚刚提到那样的人，他们影响别人离开教会去他们那里，可是我发现他并不是每一次负担人家的责任。你知道你如果影响人家做这种事，就应该负他的责任，你晓得吗？你如果不想负他的责任，我为什么要负他的责任，他自己做的选择，不，如果是这样，那你不要轻易的影响别人，了解我的意思吗？像他们所影响的人，至少其中有一位后来当他先生过世的时候，他在那里没有找到支持，跑回来找我们为他办丧事，我们也尽心为他办丧事。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担负这样的责任，你就不应该这样做。我这样讲不是在批评别人，我是借这个例子讲，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因为我们的带领，我们的聚会你觉得很得帮助，所以你跟别人做见证有些人就来。我不能说这样一定不好，因为也许有的人他们需要 认识我们所认识的，可是至少不要轻易的鼓动别人离开自己的教会来，好吗？有的人喜欢我们的带领的方式，他们不一定要来我们成为我们的会友，还是有可能的，除非他们自己从神得着带领，有特别的情况，那么当他来我也不怕人家说我们偷养，我不会随便的反对这样的人来，可是我们不要主动的这样鼓励别人来，好吗？我讲得够清楚吗？啊，我这样讲够清楚吗？我说够还不够？好，我回来讲受洗。其实受洗是个人良心的问题。我这句话有一点惊世骇俗，因为有的教会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觉得受洗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他们对受洗的人有严谨的要求，有的人要求一定要上几周的课程，然后还经过审核。我知道以前有一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非常好的传道人，在他们的教会，他们如果有人要受洗，报名受洗成为 candidate， 他们会把名字贴在教会的布告栏上面，接下来三个月弟兄姊妹谁都可以指出这个人不合适受洗的原因。当然教会不会因为一个人指出来就不只准他受洗，一定要有真正有几个见证人这样。他们希望受洗的人是够格的。我不要告诉你那是哪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是非常好，我非常敬重，非常有名的牧师。我不能片面的用我刚刚这句话说那个教会好像带领不太好。不，他们会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前后文，有他的原因啊。但是我个人有另外一种看法，我觉得受洗是很个人良心的事，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只要人自己说他想受洗，我们多半都为他施洗，我们不会做太多的审核。因为你受洗又没得什么好处，对不对？又不是加入共产党可以得到很多国家的好处，你拿着我们士林洗安长的受洗证书去哪里吃得开呢？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公司会因为你这样就录用你，我不知道。所以你自己存心想要认识主要受洗，那是你的事。如果你虚假的，你受洗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也是你的事，对不对？我是这样想，我这样讲也不是太没有圣经根据，圣经没有提这些事了。但是从圣经的例子，你看初代教会第一次的洗礼，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三千人信主，你记不记得那一天彼得他们使徒们就为那三千人受施洗，他们有经过什么审核？我才不信三千人有办法审核，也一定没有什么慕道班、初心造就班，对不对？不只是他们，你看使徒行传好几次记载都是这样。但是我喜欢一件事，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带领常常使得会来报名洗礼的人多半都是已经在我们中间聚会一段时间，很少有那种洗礼才第一次看见的人。那种有时候有特别的情况，我们也借着介绍他们或者别的，哎，我们已经对他有一些认识，或者很特别的情况啊，我们就接受。否则在我们中间很多都是这样，那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审核，他本来就在这里聚会，他也喜欢这里的聚会，他才会想要受洗，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觉得要受洗的人，他们在受洗前或者受洗之后受一点栽培造就是好的所以也为了这个，我过去多年来我写过好几次的初心造就课程，我曾经写了一个初心造就课程，有十二课，叫做纯净的灵来后来那时候荣教授还在，他坚持，我本来很不愿意，可是他坚持要在他们的出版社出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要吗？因为那个出版社是别人在负责任的，一帖给他们出版，他们就会定价，定得很高的价钱，我一毛钱都没拿到，就是可是我做那个，我希望它是有点能够有福音的性质，可以弟兄姊妹也可以拿来送人。后来我又另外写了一系列是八课的，就叫做基要真理，也在那里出版，你们现在还买得到，在西安堂出版社可以买得到。可是我还是一直很盼望不是这样的，所以多年以后 我在我们教会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曾经用了快要一年的时间啊，每一个礼拜讲一课，一共我讲了35课的初信造就课程。我那35课我把它编成7册，也就是每5课一个系列。那也是我那个之前多年来我里面的理念，因为我发现有的人做那个初信造就课程，他们12课下来到第7课，他们就觉得参加这么多课有点接续不上这样。嗯，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上完也会问说还有没有，那个别的需要不同，所以我觉得我把它弄成每一系列有，就是每一册有5课，这样比较合适一点。如果他这一系列完了，他觉得不够，我们还有下一本可以用。我们一共有7本初信造就课程，而且我多年来服事的经验，每一个认识主去 approach 去切入的道路都不一定一样。就像圣城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一样，对吗？当然每一个门你也可以说只有一个门，就是耶稣，我们是从他进来的。可是你从耶稣进来的方式，另外一个人也从耶稣进来的方式不一定要跟你一样。 OK， 所以启示录末了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他有12个门，这个我觉得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含义。那我们要认识这些，我们才不会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精力辖制别人，仿佛别人都应该跟我们一样切入。你出信主的时候对付了生命什么事，好像别人都应该对付那些事，才不是的。有一些你很早就对付的，别人有可能过10年神才对付他。有一些你一直觉得还无关紧要的事，别人很可能出信的时候就已经对付清楚了。神给每一个人切入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借着有疾病而认识主，有的人借着婚姻的苦难认识主，有的人就是没有任何事他就是认识主，就是想来认识主，就是这样。嗯，所以我那7册一共35课，我也是用不同的主题来写成的，而且照我自己想望的，每一本我们现在每一本卖多少钱？25块。其实我们更早以前几乎都是送的了，就是现在我们也常常送人就是了。你知道我不是在推销的，那些光成本可能都不止这个钱，可是我的目的让你知道说你可以有这样的课程。如果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会得着的洗礼的礼物就是这个，有的人如果你未来想要做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索取。那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如果你有时候要帮助一个人对真理有初步的认识，你也可以来索取或者是购买这些系列，好吗？所以我自己认为洗礼是个人良心的问题，所以我通常不会立太多的门槛接受一个人受洗。事实上我们常常告诉人洗礼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还是不时的遇见有一些人说我还不能受洗，我还没有那么好。你要变成多好才能受洗？你知道当我们变得够好完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吗？就会被接到天上去。所以最好你不要那么快变得完全。我开玩笑，可是我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变得完全才受洗的。受洗是当我们立定心意要跟随主，我们就可以，那是一个开始。那我们刚刚提到有时候一些传道人一些牧师以为人施洗变成那个人就属于他的一样，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以谁为他施洗为荣，他们觉得给我施洗的这位牧师是多么好的牧师，是伟大的神的仆人。有的人说这是很矛盾的话，就说伟大的神的仆人。没有什么伟大的神的仆人。有的人就会觉得因为是他为我施洗的，我好像跟他是一伙的，我跟他一党一派的。小心这是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对不对？有的人如果你这样想还是小事，有的人因此会觉得那个神的仆人他讲的道理就是所有真理的最高的标准。我有时候遇见这样的人，他们提到一段经文的解释，因为他的那个牧师是这样解释的，他讲起话来好像如果有别人有别的解释，他一定会 羊羔才接着说，不懂，你不懂，那个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不要这样。我自己是牧师，我在讲我自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中间，如果主没有先回来，我们中间年轻的一代一定有一些人，有一天你会换一个牧师的，我不会一直常在嘛，哈。不过当然如果主没有那么早回来，我希望还有很多年做你的牧师。但是无论怎么样，你有可能会有一天换一个牧师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常常会跟人家说，人家曹牧师是怎么说的，谁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你只应该说圣经是怎么说的。可是你一旦论到圣经，有一些圣经的解释，圣经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你需要允许，神也允许，可以有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对吗？保罗清楚地讲，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时候讲，我也一样不是在讲别人的时候讲，他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特别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领袖，你就应该多次地提醒神的百姓这一件事，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有一些人那么以他的牧师的教导为最高标准，好像他对圣经的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而且是独一的解释。你知道这会使我们心不宽大，我们不容易接受有另外一个方向的人，更好的讲就是我们不容易看出有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种方式的人，他们的美好的地方，那个会使你受亏损的。因为神是一个多么丰富多样性的神，我们有一个 God of variety， 多样性的神，没有任何一个器皿独得所有神的丰盛，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就是连主耶稣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都要说还有一些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要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在个人的心里面才能够把它讲得更完全。可是真理的圣灵在你身上，在我身上讲得完全的时候，会讲出不同的东西来，对不对？你一定要认识这些事。所以当我们过度的高举某一些人的教导的时候，就会使自己僵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出好的反省来。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我在1971年的时候受洗，那个时候在台北灵粮堂聚会，那时候台北灵粮堂跟现在当然不太一样，不过仍然是台湾人家认为很好的教会。那个教会常常请一些非常好的讲员来，有一些讲员后来台湾有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讲员，我在读书的时代我就听过他讲到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而且我告诉你，谁为我施洗的，就是建立台北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为我施洗的，在他去世前一年还是两年，他也建立了上海灵粮堂、香港灵粮堂跟九龙灵粮堂。可是我跟你说，他为我施洗没有增加我什么东西。我是受洗前我不认识主，我受洗以后我一样不认识主。因为我是跟同学去教会，然后我们一起打桥牌，一起玩，一起去打撞球，一起读书，然后他说要去教会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到了圣诞节他说他要受洗，我就跟他一起受洗。后来虽然到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并不明白，可是我并没有，后来我并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再受洗一次。而且后来我们曾经从不同的神的仆人，甚至不同的基督徒，都得到很多的祝福。在这卷书《哥林多前书》到了第三章末了，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不是属保罗的，你也不是属彼得的，也不是属亚波罗的，而是保罗属于你，亚波罗属于你，彼得也属于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神摆在你生命当中的人，有一些人他们都是属于你的，他们你可以从他们得到不同的祝福。不过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到处跑，哪里有什么讲员就跑。我没有觉得那样的人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听一种教训通常都要许多年日沉淀的，你不会这个礼拜听一个人的教训哦很棒，下个月有另外一个社会去很棒，然后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很棒的人，不会的啦。 如果那是很棒的教训，我很确定那都需要年日沉淀的，像很多年日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去追求的，对吗？这是神要委身在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也觉得任何的教会都不应该经常请外来的讲员，无论他请的是多么好的讲员。神安排一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牧会，他就应该是那里主要的讲员，这是我多年来相信的事。我们只当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而且尊重别人也是有基督的。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前几节讲的话，对不对？基督是他们的，基督也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因此你就会尊重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界限，超过这些我们会觉得那是错误的，可是至少在那些基本的界限之外，我们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一，可是又同时守住神所托付我们的。我很感谢主，我在读书的时代就从我一些带领我的人，一些长辈得到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榜样。那个时候我在校园团契里面参加我们学校团契的聚会，当时的校园团契的同工一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讲的，他们都是神上选的仆人。那我那个时候在台北灵粮堂聚会，那时候台北灵粮堂的牧师师母，他们也曾经是校园团契的同工，他的师母是学院传道会的同工，那些都是最好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我们团契直接的辅导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他，是一个英国来的宣教士，也是带领我的妻子信主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在我们的学校教英文，那为了宣教就在那里教英文。这位巴托森牧师，他在那个时代他常常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因为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不太讲圣灵的工作，可是巴牧师他常常讲圣灵的工作，人家无论给他什么题目，包括讲青年男女的交友婚姻，他都会讲圣灵。他还是人家讲什么他会好好的讲那个题目，可他总会影响圣灵，这是正确的啦。所有的事工都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时代那些校园团契的同工跟当时的许多的教会都是一样的，就是听到圣灵的工作都很保守，有点像听到瘟疫一样。那个也难怪，因为曾经有一些人注重圣灵的工作，可是做的有一点偏激，有点极端，所以造成那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所敬重那些校园团契的辅导，他们多半都对圣灵的工作很保守。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常常在旁边看见巴托斯牧师跟他们怎么相处。他们在一起同工，巴牧师讲圣灵，一论到这个题目他们可以严重的争论，这个我很清楚，可是他们可以很要好，一起打休闲的时候一起打棒球，在同工的时候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从他们学很宝贵的功课，那是非常好的榜样。他们可以在一个教义上面几乎水火不容的那样子的对立，可是他们仍然是一个好朋友，可以一起同工。也许你也应该揣摩这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强调统序，强调正统，他们就把彼得高举起来，因为他是主耶稣的头号使徒，最正统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属彼得的。另外一些人他们比较喜欢寓意解经。什么寓意解经呢？就是圣经本身没有这样写，可是他就说这个是代表了什么，有那种像一首寓言一样一个寓意的这样的解经。这样的人就会很喜欢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出自亚历山大，埃及的亚历山大。在古代亚历山大的学派是很注重寓意解经的，他们包括把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夏甲、以撒、老仆人，差不多亚伯拉罕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有属灵的含义，非常的寓意解的。亚历山大学派，那有的基督徒喜欢这样的牧师，觉得我们的牧师讲起来，别的牧师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牧师知道而已，所以他们就很得意，他们就属于亚伯罗。另外有一些人他们高举深奥的道理，认为那些讲起来 连他都听得满腹狐疑的那个样子。那个牧师是最好的牧师，他比别人有学问，所以他们都喜欢保罗，对吧？彼得说保罗的书信上有一些难明白的，我有点猜那个渔夫出身的彼得，他有一些保罗写的书信他也看不懂。可是保罗当然不是讲的每一个人都看不懂，他有一些东西还是对人有帮助，他才能够传福音建立教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在哥林多教会有的人说属保罗，有的人属亚波罗，有的人属彼得的原因。可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字受洗吗？他把智慧，虽然人家说他有智慧说他讲的道深奥，他最有学问，保罗并没有沾沾自喜，他没有，他把所有的智慧知识学问不归注于人的各样的表现，他归注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前面几节怎么样讲，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主题讲完，下一次还会继续讲，可是我还是要讲一点。来，我们来读一到五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说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个人的传记，他也是这样的人，宋尚杰博士，他是我们是福建人，他去了美国读到化学博士学位，可是后来他被主得着，他把所有这些世上的成就都抛弃了，回到中国，在那里传福音有大概十几年，接近20年的时间被主使用，他只活到43、44岁，很年轻就去世，因为他像蜡烛两头燃一样。他每一次讲到，他们说讲台上是木板的，上面有漆，他讲一个特位下来，想这样漆都会被他踩掉。每一次讲完到全身都湿透，就是像这样的人。这个人他不太讲什么聪明的事情，因为他虽然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他不太讲这些事情，他就只讲耶稣，讲十字架的道理。可是他身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有很多人得到医治，还有有的时候神借着他说的预言非常的准确，就是像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出信主，我已经蒙召知道有一天要服侍主，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宋尚杰的 fans， 我就很喜欢有关他的故事，他的信息，我觉得我们一生就是要这样，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于别的方式我们都看不上眼。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团契做主席，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宇宙光创办人林志平弟兄，林志平教授，他来做讲员，他会布道，大概是我们的同工，大家同一起决议请他来。可是当他讲完道的时候，我是主席，我要上去结束那个聚会，我很不满意他讲的道。林志平弟兄是在台湾最早很强调做福音预工的人。他的宇宙光杂志也是这样，就是他不认为我们只是传福音，我们应该预备人的心。有的时候有人因为有各种过去的背景，所以有一些偏见或者什么，你借着这些能够预备他们的心，这样更容易传福音，这叫福音预工，预备的预。我们那个时代很看不上眼这种事，所以当我们家林哥讲完道之后，我带领去，我就上台，我就把福音用5分钟再讲一遍。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讲的就像四律一样，再讲一遍。 我没有一直这样，我侍奉主没有太多年日以后，我就开始明白不是这样。这几年已经有两三年三四年，我常常被邀请去宇宙光的同工，他比如说100位同工，去他们的早晨的聚会，或者他们的特会带领聚会。我去了第一次，林志平弟兄也在那里，他不认识我，我想他以前不认识我，可是我当然认识他。我就在台上提到这一件事，也等于是公开跟他道歉，我的说明，我清楚的说，是他最先把这样的观念放在我的里面，也放在台湾教会许多人的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看板在那里，我所放的东西，我用的我的态度就是像福音预工一样的。所以我逐渐的发现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有更丰富的含义。当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保罗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在叙述一个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神来道成肉身，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把耶稣跟基督合起来讲，就是在讲到神来成为人。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的名字，基督是讲到他的神性，耶稣讲到他的人性，一个又神又人的一位，就是宇宙里面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第一次。那不是人的一个理念，追寻神的一个理念，而是神自己来成为人。人怎么样想要像神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当神自己来成为人，他所造的人的时候，那是奇妙的事，对不对？神性跟人性兼具一位身上，叫人从此以后可以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像创造者跟受造物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而已。那是一件奇妙的事，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拥有神，我们可以与神有份。所以保罗拿世上的智慧来跟这件事做比较，来跟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做比较。你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神会被钉死，只有一个原因，他来成为肉身，否则我们怎么能了解神可以被钉死，对不对？如果他可以被钉死，就不叫神，不是吗？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圣经清楚的说他是神，可是又说他被钉死，这个绝对不合理的。可是这个不合理里面包含了神伟大的智慧，不止这样，包含了神伟大的能力，也不止这样，包含了神伟大的爱，他要我们跟他有份。所以保罗拿世上的智慧来跟这些比较。现在我给大家讲一点这世上的各种智慧，各自有区分。我们从人类的几个有名的古文明来讲起，美洲有几个重要的古文明，对不对？玛雅文化，还有一个叫做 Aztec， 你可能比较没有听过，那个其实不太古了，那是差不多中世纪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叫做印加文化，印卡，你们听过吧？这是中南美洲的古文明。印加帝国有比较近代的，也差不多中世纪，也有古印加帝国。可是其中最神秘的就是玛雅文化，听过吗？玛雅文化混合了一大堆的有趣的传说，因为它里面的一些东西让人觉得很特别。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他们是外星人过来，比我们有更高科技的。你们知道最近的那个影片讲2012年世界会毁灭，对不对？那是从玛雅文化来的，对不对？知道吗？他们说每个5000多少年就人类会有一次大浩劫，他们还算出日子来，2012年12月22号，对吧？我有没有讲错？有人看过那个影片吗？我没有看过。那个影片是不是也写这个日子？我不知道。如果人问我2012年12月22号会不会世界末日，我一定回答他不知道。我建议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也不要随便回答说当然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这样讲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这样就够了，所以我不知道。事实上明天就有可能， 所以神要我们随时预备好过生活，对吗？古巴比伦是另外一个古代的文化，埃及是另外一个古文明，这几个古文明都比较有图像式的东西，都比较重视这些，下一次我跟大家讲详细一点。可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古文明跟中国比较接近，就是希腊的古文明。其实这个影响世界可能比中国的国民影响世界还更多一点，因为它影响了西方的世界，而进而影响整个全世界。保罗在这里在讲到世人的智慧的时候，他是针对希腊的智慧说的，因为那个时代虽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不过文化是连语言都是希腊式的，希腊文化跟语言跟中国人跟中国文化有点类似，它很有很就是罗马征服了希腊帝国，可是却被希腊的文明所征服，可以这样讲。希腊人看智慧在很崇高的位置上面，他看智慧是一切美德之首。你有没有把智慧跟美德放在一起？希腊人是这样看的，那是更正确的想法。所以荷马在奥德赛他的有名的史诗里面说，恶人绝对绝对不会是有智慧的，他把智慧跟美善放在一起讲，他说恶人绝对不会是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古代有名的希腊哲学家，他说正义还有其他的德性都是智慧，他认为智慧包含了所有其他的德性。柏拉图则说，一切的智慧如果脱离正义，脱离其他的德性，就都只是狡猾，不是智慧了。所以希腊人看智慧是这样， Sophia 那个字智慧，他们甚至称智慧是有关神和人的知识，叫做智慧。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希腊人讲智慧，即使讲到神，对他来讲，神仍然是一个形而上的观念。所以如果你告诉他这个道，他们把智慧的核心用希腊字 logos 那个道来表达，他这个道这个智慧有一天成为肉身，你一定会被希腊人耻笑的。对他们来讲，成为肉身是形而下的事情，有形的叫做有形体的叫形而下，懂吗？他们以理念，以他们的理念那个道，他们认为是属于形而上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什么叫道成的肉身。所以当保罗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在希腊人看为愚拙，就是这样。事实上我想在一些中国古代的道家儒家，有一些很正统的道家儒家，他们也会看为愚拙的，因为他们对道的观念其实蛮接近希腊人的观念。全世界也许只有一种语言有这样一个字，道这个字最接近希腊文的 logo 是那个字，在中文圣经翻译作道的那个字。道变成有形体，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的最奇妙的事。这种认为更高尚的是没有，是不属物质的观念，其实一直传流至今，很容易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也有这个影响。很多基督徒一想到天堂，如果天堂是一个更崇高的地方，他们不太觉得天堂是有物质的。可是当然不是，所以你看基督徒常常传福音就说，要为灵魂有负担，好像那个人只剩下灵魂。可是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对天堂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最近有一个出版社，他们的编辑给我寄来有一本他们要出的新书的整个内容，很厚一本书，700页的书，他们希望我给他写一点推荐，700页的书还要写50字的推荐，这个不太容易。我一向不太做这些事，因为无论什么书，我们很难每一点我们都同意它。可是我还是给他写了简单一些话。那本书的名字叫《天堂》，那个在原来英文的世界里面，已经出版一段时间，很有名的书。那本书的作者在讲到很多人对天堂的观念不太正确，他引用了苏格兰19世纪苏格兰的作家，也是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George MacDonald 麦当劳的一个故事。有的人问这个苏格兰的神学家说， 我们在天堂会不会认出朋友来，会不会认出我的家人来？意思就是在天堂形体是不是跟像现在一样，或者怎么样可以认出来？你知道 McDonald 怎么回答他吗？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你认为我们在天堂会比现在更笨吗？就你现在都认得出来，到天堂就认不出来吗？所以他显然肯定是这样。自古以来教会的信经就写说，我们信肉身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形体，对不对？跟我们的形体不一样，可是还是有形体的。这种道可以成为肉身，神可以跟人有这个联合，是一件奇妙的事。意思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有的时候神也借着图像外在的寓意式的方式让人明白这个。在教会的分支里面，有一些教会很注意这个，我们的教会好像比较不注意这个，除了一个小十字架在前面以外，其实我个人蛮注意这个的，因为我常常用讲道把各种不同的图像寓意传达给大家。可是有的教会他们实际上在教堂就有很多图像，就有各种东西，对不对？西欧洲的教堂连盖的样子其实都有属灵的含义的。我喜欢讲到今天俄罗斯东欧为什么都成为基督徒，他们信的那个教派叫做东正教 Orthodox 希腊正教。这个正教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信呢？那个时候俄罗斯有一个皇帝Vladimir，他在公元988年的时候，他派了几个使者去探访他。他因为他祖母的影响，他很想要一个宗教信仰。那个时代，他所知道很好的宗教有回教、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会，还有东正教，还有犹太教。他就派使者去访查。使者回来以后，告诉这个皇帝说：“每一个我们去的地方都很好，可是只有……”当我们进到东正教教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他用了很好的形容，所以他们就信了东正教，一直到今天，东欧国家跟俄罗斯都是信东正教的。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主，可以很亲切的认识主，不是借着世界上的智慧，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跟大家讲，我们能够得救，就是因为耶稣，就是这一位。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你有没有好像你报名参加一个东西一样，把你的名字放上去？我想他们今天受洗人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我也是在我刚刚讲的那本天堂那本书里面看到的故事。其实那是一个有名的故事，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歌唱家。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的婚礼上面，跟他的儿子的婚礼上面去献唱。那对他来讲，跟他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他们去的是当地最高级的餐厅，而且那个场面一定是很特别的场面，因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人的婚礼，他可以在那里献唱。然后他们去了，婚礼非常的好，他也献唱。一个小时结束以后，接下去婚宴，哇，那个无论餐具或者里面的内容，还有那个侍者，各个都是非常的高级的。有一个侍者穿着雪白的衣服，拿着一本册子，开始在那个入口，如果谁进来就把名字画上，这样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就请问贵姓，他就告诉他，就开始找，找不到他的名字，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拼法再讲清楚，讲清楚，还是没有名字。他说这一定是一个错误，他说我刚刚在婚礼上面献唱，所以我一定可以参加这个婚宴。他说小姐对不起，我只管名字有没有在上面，我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是什么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拒绝，然后回到车上开车回家，两个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开车回家，一路上有十分钟都没有讲话。后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先生就碰一碰他说，亲爱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先生是因为他才参加的嘛。那个姊妹就说，我收到那个邀请函的时候，我因为很忙， 我就没有给他回复。我想我在那边献唱一定是在里面有份，我不需要回复。我们中间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这样，不差我一个要报名，不一定需要报名，你最好不要这样。可是我现在讲的比较重要的是关于我们的灵魂的救恩。那一天那个歌唱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在车上哭起来。他后来告诉人，我不是因为吃不到那一顿饭哭起来，而是因为他想到我们在主面前不是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没有先 register， 我们没有先登入，我们没有先报名，我们没有先有耶稣，有一天在生命册上没有我们的名字，你无论说你在世上做了什么，人家不会让你进去的，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门，对吗？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会感谢主，因为你曾经这样子做，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如果你还没有，今天也是你的机会。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要今天还是请吴传健牧师替我下次子施洗。